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斯里兰卡系列炸弹袭击，死伤人数接近800人；特朗普总统祝贺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韩国通讯社表示，朝鲜日前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增加了朝鲜半岛上空的侦察飞行；美国和日本同意把某些网络攻击纳入美日安保条约；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斯里兰卡星期一说，一系列教堂和酒店的爆炸袭击中的丧生人数上升至290人，还有大约500人受伤。斯里兰卡官员说，已经拘留了与炸弹袭击有关的13人。与此同时，袭击发生后实施的戒严星期一取消。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星期天说，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获得了可能发生袭击的情报。他说将调查为什么没有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斯里兰卡官员说，死者中有大约30名外国人，包括美国、英国、印度、中国、日本和葡萄牙的公民。据报道，星期天早晨的6次炸弹袭击发生在3座教堂和3家酒店，随后在首都科伦坡附近的戴西瓦里和迪马塔戈达又发生了2次爆炸。科伦坡主要机场一枚自制炸弹发现后被排除。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向遇难者亲属表示慰问，他对记者说，我将此视为一场重大危机，将把国家和经济带向不稳定。我强烈谴责这些以宗教场所和高档酒店为目标的袭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捍卫国家法律。警方官员说，至少2起爆炸袭击是自杀炸弹手发动的。当局说，受到袭击的教堂之一，圣安东尼教堂和所有预需酒店都在科伦坡。其他受到的袭击的教堂包括科伦坡附近的内贡博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拜蒂克洛西安教堂。领导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圣安东尼教堂的科伦坡红衣大主教兰吉特呼吁当局找到炸弹袭击的幕后真凶。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说，古铁雷斯秘书长对发生在全世界基督徒神圣日子里的恐怖袭击愤慨万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祝贺他赢得4月21号举行的乌克兰大选。白宫发布的新闻通告说，特朗普总统说，这次以和平民主方式举行的大选是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并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将与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及乌克兰人民共同努力，实施改革，加强民主，推动繁荣和根除腐败。今年41岁的演员泽连斯基在星期天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出口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得票率大约为 73%， 相当于他的对手波罗申科所得票数的将近3倍。泽连斯基星期天晚上对欢呼的支持者们说，我们共同赢得了胜利，感谢大家，我没有什么胜选感言，只是想说谢谢你们。 波罗申科星期天晚上承认败选，并祝贺泽连斯基的当选。他说：“我将卸任，但我要郑重宣告，我不会离开政坛。”泽连斯基发动了有效的社交媒体竞选，以一个外来者的面目出现，利用民众对乌克兰任人唯亲的和腐败的陈旧政治体系的不满，赢得了支持。波罗申科预计下个月移交权力。曾经在电视中扮演总统的泽连斯基即将成为真正的乌克兰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关注国际新闻。韩国通讯社表示，朝鲜日前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增加了朝鲜半岛上空的侦察飞行。韩联社2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17号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 RC-135 型侦察机18号和19号两天连续在韩国首都圈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消息人士认为，这架 RC-135 型侦察机在首都圈上空飞行十分罕见，可能是搜集朝鲜试射武器之后的相关信息。朝鲜2017年多次进行火箭发射之后， RC-135 型侦察机经常在韩国首都圈上空飞行。据悉，这架 RC-135 型侦察机的飞行区域是在韩朝919军事协议规定的禁飞区韩方一侧，并未进入禁飞区。韩联社说，韩朝军方去年11月开始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并以军事分界线为准，将东部地区韩朝双方各40公里以及西部地区双方各20公里的区域设为禁飞区，驻韩美军飞机也同样适用。韩国警方表示，五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济州海域因涉嫌非法捕鱼被韩国海洋警察扣留。韩国海洋警察厅21号说，海洋警察厅本月开始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在西部海域、北方边界和济州岛海域等地部署了29艘舰船和4架飞机，发现五艘中国渔船涉嫌非法捕捞而加以拘留。韩联社说，这五艘中国渔船有四艘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但没有申报渔船变更数据，因此涉嫌违反韩国经济水域渔业主权法。另外一艘渔船被发现漏油，涉嫌违反韩国海洋环境管理法。此外，韩国海警还驱逐了76艘未经许可从事越境捕捞的中国渔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日两国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双方同意将某些网络攻击包含在美日安保条约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中。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美日两国的防长和这个外长呢，在星期五的时候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他们在会上表示呢，朝鲜问题、印太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这些问题呢，是他们专注的几个重要议题。那他们说，美日两国共同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可核查的无核化的这个外交努力，并且致力于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平以及安全。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呢，美日两国反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以及其他破坏稳定的行为，敦促各方通过外交和法律等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四位部长呢还讨论了这个美日两国如何加强在太空以及网络安全等新领域的这个防卫合作。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他们表示美日双方同意将某些形式的网络袭击纳入到美日安保条约之中。那么来听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ffirme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s in cyberspace. 美国和日本确认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网络袭击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构成武力袭击。我们强调了合作保护机密信息，维持技术优势，保持双方共同的防卫与经济优势免遭窃取和利用的必要性。
那么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呢，如果美日的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美日两国官员表示呢，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网络威胁日益严峻，两国需要在网络安全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Cyberspace and outer spaceNo geographical bounds.
网络空间和外太空没有地缘界限。在美国，我们几乎一切都依赖太空，从为我们$200 billion的经济提供动力，到执行军事行动。网络和太空一样，既有巨大潜能，也容易受到攻击。这些领域对保障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和俄罗斯干扰和将它们武器化。
沙纳汉还说呢，美方赞赏日方为保护本国关键电信基础设施免受具有风险的 5G 企业影响所做出的努力。那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目前是适用于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美报国务卿呢在记者会上也是重申了这一点，并表示两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日本管辖尖阁诸岛的行为。乔展，
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问题啊，这两天又成为了这个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的议题。那我们知道，一天前朝鲜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要再参加有关朝核武器计划的任何的进一步的谈判。那么，国务卿是否对此有所回应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中社是报道说呢，朝鲜外务省外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表示呢，平壤不希望在谈判中再与蓬佩奥打交道，而是希望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那他在这个报道的几个小时之前呢，我们也知道朝鲜是宣布试射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制导武器。一些专家就认为说呢，这一试验可以被视为在朝核谈判陷入僵局的这个当下，朝鲜对美国发出了一个警告。那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呢，也有记者是问到这个朝核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说这个朝鲜不希望蓬佩奥再代表美国参加这个谈判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蓬佩奥他是怎么样看的呢？蓬佩奥国务卿呢是表示，这个对于朝核谈判来说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美国继续致力于在外交上实现朝鲜的无核化。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有变化，我们正在继续努力谈判，我仍然负责领导团队，特朗普总统当然是总的领导，但是还是我的团队去落实。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将继续率领美国外交官员努力达成朝鲜无核化，这也是金委员长去年六月所做的承诺。
蓬佩奥还表示呢，他相信是有切实的机会可以实现这个结果的，也就是朝鲜的无核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陆委会证实，目前被中国大陆监禁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从中国大陆方面获准星期一前往探视她的丈夫。中国今年一月以干扰监狱正常执法工作为由，禁止李静瑜探视三个月。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被中国政府逮捕，八个月后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五年徒刑。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多次申请探监被拒后，最后获准于2018年12月探视李明哲。李静瑜返回台湾后举行记者会，披露了她丈夫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她说，李明哲的御寒衣服被丢弃，家人为他存入狱中的生活费账户被冻结，李明哲因而无法自费购买食物，而监狱长期给囚犯的饮食多为腐败品。李静瑜还指责中国监狱实施的所谓劳动改造无异于血汗工厂。他说，李明哲在狱中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违反中国官方的规定。李静瑜的言论引发中国当局不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李静瑜蓄意散布不实之词。 中国湖南省赤山监狱今年一月声称李静瑜干扰监狱正常执法工作，因此禁止他三个月之内探视李明哲。另一方面，无国界记者组织上个星期发布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记者面临更多的恐惧。下面是莫宇来我们做详细报道。
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公布了2019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那么这个组织呢，今年把报告的这个主题是定为恐惧。那这份报告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威权政权进一步钳制媒体自由，而记者能够安全工作的这个国家数量呢，也在继续减少，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那报告说，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对记者表达出的一些这个敌意，引发了越来越严重和频繁的暴力世界，对记者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危险。那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里，只有24%新闻自由状况是良好或者尚可，低于上一年的26%。而新闻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呢，则是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心的是呢，一些原本新闻自由的国家的这个情况也在变差。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呢，在该组织与华盛顿邮报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世界新闻自由的论坛上说呢，去年全球有80名记者被杀害，348名记者遭到拘押，还有60名记者被挟持为人质。
新闻自由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无国界记者的报告中是怎么说这方面情况的？
是，那么美国在今年这个排名呢是第48位，较上一年下降3位。那这个美国也是第一次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就是有问题严重，这个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行列。那无国界记者组织说呢，美国新闻自由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称一些媒体是假新闻、人民的敌人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也发生了因仇恨媒体引发的暴力事件，比如说去年8月的时候，马里兰州的一家报纸的这个报社的4名记者和1名员工在办公室遭到枪手的杀害。那美国新闻自由下降对这个人们或者对美国民众会有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听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他的看法。
Well, I think this has an impact on all of us.
我认为这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这是民主的支柱。美国总是被视为新闻自由的灯塔，不仅这里如此，全球如此。这对其他国家也会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把媒体贴上假新闻的标签，这种做法一直被世界上威权政权所使用。
那么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新闻指数排名中呢，新闻最自由的都是北欧国家，挪威位居榜首，芬兰跃居第二，瑞典呢今年是有些略微的下降到第3位。那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呢是库图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
那么在亚洲方面，比如说像中国和台湾还有香港地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那中国排名呢是倒数第4，较去年还下跌了一位，那现在的排位呢是第177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呢，中国目前有超过六十名的这个记者和博客的这个作者被当局拘押，那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那报告说，中国当局还以高科技全面监控和操纵舆论，并试图输出这种模式，推行世界这个媒体新秩序。那么我们再来听听萨班多兰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的他的一些看法。
China's model of internet control, censorship,
中国控制互联网、审查、网络监控的模式逐渐被很多邻国采用，不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或新加坡，甚至对远在非洲的国家都有影响。
那么对于台湾呢，台湾的排名和去年还是一样的，仍然是第42位。不过呢，台湾过去一直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今年呢被韩国超过了。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呢，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提升传媒的环境，而且受到来自中国的假新闻的影响。那在对于香港来说呢，香港的排名是第73位，较去年呢下跌了3位，也是属于这个问题严重的这个国家的行列。那报告认为呢，北京对香港的干预是侵蚀了香港的新闻自由。那在新闻自由指数这个报告在香港的这个发布会上，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行政长艾伟昂呢，在答记者的问题中表示呢，无国界记者还关心香港修订逃犯 条例一事。那他说逃犯条例如这个修订呢，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一旦这个条例的修订通过的话，势必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带来负面的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将至，中共高层已经开始舆论定调和导向。与此同时，华人文化圈也出现对那场运动的不同解读。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现在距五四青年节还有十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制定了这场纪念活动的官方基调。习近平在会上说，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习近平还在会上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以此坚定四个自信。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这一动态时，突出了习近平讲话的要点，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在此之前，有媒体观察认为，中共五四百年纪念将降格，习近平不想看到热血青年。有舆论认为，2019年重大敏感纪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30周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这些历史事件争议不断，习总防有人借题作乱运动。五四百年纪念，各界酝酿良久。独立中文笔会刚结束的香港年会主题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讨。香港会议场刊对五四的说法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和碰撞。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笔会成员徐泽荣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
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那么前后大量出现的这个马列著作翻译好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跟五四是无关的。不管你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有开始用这个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那么民主与科学跟这个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他把它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一种做法。啊，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和中国打，他保卫了他的东方。
徐泽荣还猜测说，后来的黄姑屯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苏联人策划的。不过，这位笔会成员同时表示。
所以关于五四呢，我们要纪念它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后苏联在干什么。对苏联我们也一分为二，但是不搞清这些事情呢，我们以后还会再碰上厄运的。当然这是个很大的事情，我在这里讲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五四那么神圣的事情结果是个阴谋。
针对徐泽荣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琦说，
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你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受教育的，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简直是一塌糊涂，我们是一片空白，而且错误太多。你刚刚讲的令我非常吃惊，但是我知道，苏联，现在他们叫俄国，以前是苏联，如果没有苏联，我们中国今天根本是就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受到的这些苦难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中共历史与前苏共的历史渊源，当年大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曾经有一句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种说法则源自毛泽东对五四的类似表述。纪念五四100周年，香港理工大学近日也举行了研讨会。国立台湾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幼廷试图摆脱传统分析方式。他说，五四运动已经100年，至今对他的观察视角分成，诠释迭出。 他提出了用所谓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观察，以五四为背景分析并且比较了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罗素以及日本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以及五四运动的论述。关于五四的研究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前辈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说五四研究了将近100年了，可是好像就是同样的问题在那边转，那不能说不够，但是就是说应该要再有一些那个视角上、方法上一些新的角度。那我没有说要反对任何继承的五四研究的意思，只是我觉得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思想事件本来就允许而且欢迎多个角度来看待它。
李幼廷认为，既然已经从中国国内的脉络、中华文化圈的脉络研究五四100年了，开辟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意。李幼廷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经在五四时期来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素养、对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响的外国人，既有各自的学术贡献，也同时暴露出他们不同的局限。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文件称，西汉竹书老子注释凭借今义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已经撤销该研究项目。通知还要求在社科基金项目实施中要严把政治方向关。古代哲人老子的思想也能跨越千年网易中央，此事引发网民笑谈。有评论称，此案例被怀疑影射当今执政者，并有对号入座之嫌。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网络上流传的这份红头文件是由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3月6号发出的。中国的部分高校研究机构转载了这份称有关老子的学术研究著作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件内容，并称将追回相关研究项目的资金。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尹振环的研究项目《西汉竹书老子注释凭借今义》在2014年获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该著作副标题为《老子向君上的谏言》。从网络流传的目录来看，内容包括治大国即折腾，世事清功的君王必败，要使人民愚昧，天下都说我伟大，不像吧，国君要知道自己的无知等。美国之音试图联系85岁的尹振环教授，但知情的友人告知，碍于尹老师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不利处境，他和家人都不便接受媒体采访。发行这本书的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网络评论指，尽管书中阐述了古人对当权者的警示，如今研究古籍遭打压，似有影射今上、对号入座的嫌疑。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这起事件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其中细节有待相关部门说明。
这个因为这个网上的消息传来传去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确实的，是哪个机构、哪个官方机构它撤的。他撤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还是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啊，还是是吧，都不清楚。反正是事实的话，那当然是很大问题的，这问题太大了，是吧？光看表面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是他后面是什么呀，是吧？他有没有讲清楚道理啊？所以这个事就是暂时只能看成是高级黑了。因为如果还有一些细节的话，就比如说相关的部门出来说明。
清华大学教授郭余华表示，他对这份文件的内容感到难以置信，甚至觉得该事件有恶搞嫌疑，居然有人主动对号入座。
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恶搞啊？这是一个想法。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内容也非常，应该专业性非常强，什么竹书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公众，也不是那个非，也是那个不是他本专业的学者，都没办法。就不知道这回事儿了，都有点好像有点像恶搞，我就开了个玩笑嘛。我说这是不是这书积压太多卖不出去，就都 推销呢，就用这种方式，然后就会因为之前也有好多次这种情况嘛，奶粉树立背心立刻就落羊纸贵了，就是销售一空，就抢都抢不到了，就挺可笑的。我说那个什么老子向君上谏言，我说不能说老子向君上谏言，改成孙子向君上谏言可能就不配背心了。言路不开呀，你说什么都不让说呀，没有办法，没地方说去啊。你官媒肯定没地方说，然后网络自媒体也封得特别厉害，也没法说。那可能我估计是不是只好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呀？那他有人愿意对号入座，愿意往上套，那就。
中国当局近来在学术上的钳制日趋严厉，敢言学者遭到禁声，随之采取的相应措施包括对教科书的修改，例如中国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叙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陈涉世家被删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称，该内容已经在历史教材中介绍，取而代之的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另一篇文章周亚夫君细柳。中国网络有评论称，陈胜吴广起义，农民们揭竿而起推翻秦朝暴政，讲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英雄主义，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与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显然不大协调。而周亚夫君细柳讲的是治军严明，令行禁止，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这刚好顺应了眼下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的历史潮流，正合时宜。而在去年，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不再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单独的一课，而是作为一个专题放在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之下。这一变动也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今年一月，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该文罕见地将古代史研究与意识形态安全挂钩，文中提出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自去年中国人大修宪以来，已有多名高校教师因言或遭学生告密而革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被指妄议修宪，调离教学科研岗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警告文革卷土重来，呼吁保卫改革开放，恢复领导人任期限制，而被停职接受调查。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尹正环2013年在香港出版了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书中指出邓小平与毛泽东有本质上的一致，即皇权主义者，邓是中国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重要阻碍力量。尹振环还对习近平走邓小平老路表示担忧。尹振环出生于1934年，主要从事马王堆帛书老子的研究工作，发表研究老子的论文150余篇，其中一些研究项目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9年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少量中国大陆会员转展到场，令人称奇。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2019年4月19日，独立中文笔会五四百年文化研讨会及笔会年度颁奖典礼如期在香港九龙地区举行。资料显示，独立中文笔会自身的定位是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盈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组织。维护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和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而不论其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该组织在中国大陆会员众多，为自由写作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及后来的北京民主墙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星期五会场现场，来自中国大陆笔会成员的大胆现身、生动讲述，格外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注意。因为进出香港对很多敏感人物毕竟不是容易的事情。 苹果日报日前报道，香港入境处几天前拒绝了中国民主人士王希哲取到香港前往台湾参加研讨会。王希哲本人已经被原机遣返旧金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作家和翻译家廖天琦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举行这个活动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香港的地位特殊，那么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那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活动呢，好像是一个风向标一样，我们看看我们国内的会员能够出来多少来参加这个会议。这次我们来了有十几个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言论的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有新闻自由是越来形势是越来越严峻的。那么现在能够我们在这里成功的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会上，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位中国大陆成员向大家叙述成功前来香港出席笔会的经历。
我就是这是上一次的教训，我这之前四天以前我就偷偷离开了，我把手机是关掉的。我通话的时候，我儿子就告诉我了，是国家安全局到了我家里来了啊。后来呢，我到了澳门啊，我把手机再开了，开了以后呢，都国家安全局的电话马上就进来了。他是说我们找了你两天了，打了十几通电话，你在哪里？你能告诉我们吗？我说我到哪里跟你们什么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你是不是到香港去参加笔会了？我说是的，这是我的权利，我是笔会的成员。他说你是不是在海关啊，在深圳啊？我在珠海，你告诉我。我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我已经也出关了，我已经在澳门了，所以说他讲了我一句话，你跑得到比较快的。
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位大陆成员向美国之音讲述了目前在中国大陆自由写作的现状。他说
没有地方给你敢发啊，他不是公安找你的麻烦的问题了，这就是根本没人给你发，有人给你发他就承担责任了。那人只写稿能够生存的，就是那些吃喝玩乐，包括娱乐方面写那些网文，他还包括写一些公众号，他收入很高的。
不过这位笔会成员说，他来香港非常顺利，去北京最难，沿途要出示证件好多次，反而是从南部出来似乎松一些。不过上了当局全国黑名单的人，从哪里出境都会受阻。获得2019年独立中文笔会最高奖刘晓波纪念奖的何俊仁律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说，
那么最简单的说，虽然香港跟内地的环境不同，但是处境是非常越来越近了，一来一三次呢，就是这个无影之手啊，就是要慢慢的在香港收集，所以我们是很多地方是共同的，面对就是这个专制的政权。
另外，维权律师唐晶玲、民生观察的刘飞跃以及刘艳丽女士和谭松等也获颁独立中文笔会的奖项，其中刘艳丽获得本年度的林昭纪念奖。不过他们都不能够亲临会场领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日前呢采访了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请他来谈一谈，回顾一下胡耀邦以及邓小平在思想解放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及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分歧。
现在的一些做法跟当年的耀邦所提倡的到底是在继承呢，还是在这个放弃或者是什么？
我想其实耀邦精神受到压抑不是现在的问题，拿这个戊戌会来说，戊戌会好像开了一两个月，时间很长，大概开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休会。为什么休会呢？因为小平说停下来，那么就停下来。接着有一天呢，我记得又通知了说小平要做报告，那么大家就去听报告了。那么小平做的报告呢，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戊戌会上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耀邦的导言开幕词，讲的是畅所欲言， 讲的是没有禁区，讲的是彻底解放思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任何领域都可以涉及，什么观点都可以发表。因此这个戊戌会，整个戊戌会呢是生动活泼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还是这个戊戌会，戊戌会结束的总结，那么就是邓小平的四个基本原则。那么邓小平讲的这个话呢，跟耀邦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耀邦讲的是解放思想，没有禁区；邓小平讲的是有四个禁区，就是四个基本原则，不能动，不能批，不能说。所以耀邦的精神，耀邦的主张，并不是到后来受到压制的。实际上，在戊戌会就这一两个月当中，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记得戊戌会大家都结束了，都说，那么耀邦就是一个放，要大家放；小平的报告呢，就是要大家收，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这是1978年底1979年初的事情。那么当时就是一次演习了，一次放还是收的演习。后来过了两年，到了1982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第一次那个戊戌会，那个戊戌会我是参加了。第二次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有2000个人参加，这个我没参加，我已经到紫阳那里去工作了，忙得很，搞经济工作，我没参加。但是情况我还是知道一点。当时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全党要求做一个结论，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呢，是毛泽东领导的，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呢，必须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本来题中应有之义啊，应该是，既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否定毛泽东思想。2000个人大概是大家发表的意见都是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了嘛？毛泽东如果不犯错误，能总结教训干什么呢？但是奇怪的是，邓小平大概讲了4-5次话，这个4-5次话呢，后来摘要摘录放在邓小平文集里边去了。邓小平说，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本来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呢，邓小平的结论呢是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就要教训呢，就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简直是个笑话，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还讲了这个话，如果我们这个决议，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这个会就不必开了，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我们这个决议是说要做，就是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所以我说呢，这个邓小平这一招呢是做的真是精彩，出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大家都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最后他说必须世世代代肯定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把整个问题到了个个。所以无论是戊戌会也好，历史问题决议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底这一段，邓小平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这么回事，突然一变，眼睛一张变成那回事，确实是很有本事的，也就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变化反映的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本质。
是不是他没有顺应当时的民意和当时的这个潮流？
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创造了改革，领导了改革，是改革的领导人，是开辟了一个改革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用支持改革的办法，用支持改革的这样一种姿态，也用支持改革这样一种方法，最后要达到的是加强巩固毛泽东体制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的体制就是一呼百应，当领导全民服从，就这样一个体制。
当时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这提出了这么一个做法或者一个提法， 就是他当时就是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呢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现在呢也提出来了这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互相不能否定，有很多做法呢又跟这个毛泽东时代啊和改革开放以前呢就是又有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个如何解释，你怎么看呢？
我对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而且也不敢议论，因为现在的要求是看齐，是不得妄议。我想还是讲邓小平。
那么这个跟耀邦所提倡的这个大家畅所欲言呢、啊、要解放思想啊，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个三步啊，是不是也是相背离的呢？
对了，当耀邦讲这些话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说耀邦你这个开幕词错了，但是邓小平用四根棍子呢，实际上不就是打了戊戌会，实际上直接否定了耀邦的开幕词，就是戊戌会的导论导言。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最后解释一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那么这个决议就失败。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如果写这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思想，那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这个是他公然讲的。当时他讲这个情况底下，大家都觉得很讶异，但是实际上公开的没有一个人说小平你矛盾，你自相矛盾。邓小平自己他就是在矛盾当中来就出路的，他不是又说改革开放又说四个坚持，这两个东西是打架的。四个坚持还有改革开放吗？改革就叫改革，改掉四个坚持，开放就是像向世界接轨嘛，而不是局限于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四个坚持是毛泽东特色，所以有四个坚持呢根本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巧妙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看得眼花缭乱，就是一回事。这个是要有很大的水平的，很高的水平的。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上个星期三呢宣布他将参选台湾总统，这一消息震动了台湾的政坛。作为一名企业家，郭台铭在北京和华盛顿都有人脉，拥有其他政治人物难以企及的优势。在两岸关系自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不断趋于紧张之际，郭台铭能否成为一个被美中台三方都能够接受的台湾领导人？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邀请了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鸿斌和台湾两岸关系专家吴汉深入分析。丁鸿斌认为郭台铭参选实力与韩国瑜各有千秋。
那至于说郭台铭跟韩国瑜相比谁更有希望一点，我想两个人声势其实当然不同的民调不同的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互有上下。那韩国瑜当然也是的声势相当高的，国民党可能推出了强棒。那但是呢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人相比之下虽然郭台铭他有庞大的这个鸿海的这个事业体在后面为他支撑，然后郭台铭自己本身有累积了相当大的这个知名度，但是韩国瑜毕竟他还是一个现任的高雄市市长了，他是一个已经有打过选战已经有团队在那里的人，所以说在两方的声势事实上相差其实就算有差别也没有太大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谁最后能够代表国民党胜出，然后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我想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要看这两边他们的组织战做得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竞选总部竞选总部的成员怎么决定，竞选总干事是谁，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打这个选战，我想这个在未来不管是国民党用初选的过程用征召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未来的几个月里面这一切都会比较明朗化一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所看到至少在郭台铭这个部分我们的资讯就是他发表参选声明，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有实力发表参选声明，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团队的组织上面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目前很难去比较说郭跟韩这两个人哪一个胜出的机会更大， 但是呢，我要说，纯粹就声势上来讲，这两个人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武汉认为，中共对郭台铭的态度最终仅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就算是郭台铭当选总统，那么中共的领导人会不会因为他是过去跟他有打过交道，那么之间就会变得比较好说话？我讲也不尽然，因为郭台铭当了总统之后，他必然要受到国内整个民意的制约，所以很多两岸政策可能他也不会像过去在做他的企业这样的这个能够非常顺心的放手的去做，他也要有很多地方会投鼠忌器。我想这也不是中国大陆方面所乐见的，所以这一切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看两岸关系到底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热络，那当然对中共来说它是有利的。如果两岸关系还是迟滞的啊，虽然换了也许这个政党轮替，但是国民党上台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滞走，没有办法去推进两岸关系的时候，那么对中共来说也没有所谓正中下怀的事。
丁鸿斌认为呢，定义郭台铭参选的利弊呢目前为时尚早。
郭台铭毕竟由于之前在威斯康星州投资案的关系，所以他跟威斯康星这个州的州长，那前任州长跟 Paul Ryan 的前众议院议长，以及现在的总统 Donald Trump， 他们可能都有互动甚至有交情。那在这个层面上啊，我想美国政府对郭台铭的过去会有点了解，那么但是对他在公共政策上如何会当一个总统，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总统，那么这个他在怎么样在台美关系然后两岸关系这两个重要的对外台湾对外的重要关系上面维持一个平衡，这个部分如果说郭台铭他后来的这个竞选动作越来越认真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想美国也会有兴趣多了解郭台铭这个人，那多了解他后面他做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出发点出发。那对于美国来说我想还谈不上喜不喜欢的问题，因为毕竟太早。
武汉认为台湾需要找到和大陆经济互动的策略。
经济触统这件事情过去中国大陆就是一直在这么做的，那么只是说这个在这个台湾接受这个大陆经济跟大陆经济互动的同时，一方面自己也很小心，所以于是乎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下子热一下子冷，所以造成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面一个迟滞的现象。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台湾在面对这个跟大陆经济互动要采取什么策略，如何保护自己，我想必须要做一个很审慎的一个思考，这个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安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很快访华，在普京往返北京的这个途中呢，将与金正恩举行会晤。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普京这次访华同以往有所不同，普京将借机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峰会。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几天前表示，俄朝峰会将会在本月下旬举行。俄罗斯媒体说，普京的访华时间在4月26日到27日，普京很可能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停留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在4月24日或是25日会晤金正恩。但一些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批评说，如果普京和金正恩峰会赶在普京抵达北京之前举行，那会给外界留下普京将向习近平报告这次峰会结果的印象。为了减少中国影响，普京和金正恩的峰会最好应在普京访华之后。这次峰会的地点可能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那里的一些工作人员说，为了准备峰会，校舍中的一些建筑目前已经对外关闭。由于临近朝鲜，金正恩将会很方便地乘坐他的装甲火车抵达当地。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乘火车访问远东地区的先例，这将是金正恩第一次访问俄罗斯。金正恩已经多次访问中国并会晤习近平， 普京一直寻求会晤金正恩，两国的各种互动最近一年多来越来越频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访问平壤期间，都曾经邀请金正恩访俄。许多俄罗斯外交人士评论说，俄罗斯目前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影响最小，但俄罗斯的优势在于与其他相关各方相比，俄罗斯无后顾之忧，也没有被捆住手脚。目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交往变冷，北京与平壤的关系变得寂静。二月份在河内所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破裂，俄罗斯终于等到时机，现在轮到俄罗斯登场，借机发挥更多的影响。此外，朝鲜利用与俄罗斯走近强调自己的独立，避免全面依赖中国，这为试图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的莫斯科提供了机会。平壤方面可借此强调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在俄美关系不断恶化之际，朝鲜议题更是为数不多的双方能够平心气和讨论、耐心倾听对方想法的领域。朝鲜议题也可为俄美关系缓和营造气氛。这是普京第二次出席在北京所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中国近些年来不断强调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中国与俄罗斯从2016年起已经多次举行了北极联合考察活动，两国的科研机构最近在圣彼得堡组建了两国联合北极研究中心。在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驻北京大使吉尼索夫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和帮助开发北极航道沿线的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他说，北极航道沿线缺乏导航设备，需要建造更多的破冰船。南华早报说，在去年27艘穿越北极航道的货船中，有8艘来自中国的国有船运公司。第一批来自北极的液化天然气去年夏季也运抵中国，北极地区可成为另一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基地。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俄罗斯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入股，加入临近亚马尔的另外一个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在邀请中国更多投资北极的同时，俄罗斯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地区的各种控制，包括组建北极部队，建造专门在北极使用的军舰。俄罗斯甚至立法要求外国舰船驶入北极航道时必须事先通知俄罗斯。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目前仍然以服务俄罗斯国内为主，外国船只占很小的份额。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在税收等方面都拥有优惠。利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俄罗斯突出的是在北极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分析人士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成功让中国投资加入北极的能源项目，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中国在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塔努尔科夫说，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不仅停留在收购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股权，中国还对这一项目的开发提供资助，而且规模非常大。中国的参与使北极的能源项目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仅集中在能源上，除了能源和北极基础设施建设外，俄罗斯也邀请中国投资建造北极地区的一条重要的铁路工程。苏联时代提出的这一项目计划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与北极地区的港口连接起来，但中国与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的前景却日益暗淡。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媒体报道，两国联合研制大型客机 CR-929 项目可能。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